新闻相关报道，浅见国造的风暴并没有因为黄曙光的去职而烟消雨散，现在这个风暴眼正在成型当中，它有可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飓风。我们看今天林传媒居然有个独家，这个独家什么？黄曙光刚刚请辞召集人，浅见国造的机密信函竟然外泄，他说竟然有一个暗黑势力要搞死海坤号。那这个什么样子的机密信函呢？这个机密信函就是浅见国造专案办公室的公文，署名黄曙光，写给谁？写给我们在海坤号一边重要文件 Harris 的老板总裁，特别谈到说因为 Harris 坐地起价，而且要延迟工期，黄曙光不同意，所以呢双方有非常不愉快，也让这个浅见不能如期海测的这个理由责任推给别人。但妙的是这个文件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刻丢出来，而这个时刻丢出来以后，你再搭配昨天我们看到了自由时报周景文写的这篇文章，他特别提到说怎么可以任其辞官专心打官司，代表他的辞官没有人会留他，而且不要给他勋章，代表说对他这个功劳并没有给肯定，还希望说未来赖清德可以重用，如果赖清德可以重用，代表他要的去职不是赖清德就要走的，那谁就要走的？难道是蔡英文总统要黄曙光走人吗？难道蔡英文总统连一个月的时间都不让他多留吗？黄曙光不是蔡英文的爱将吗？为什么会搞到今天的地步呢？我们今天请到了七位来宾，对大方首位的资深媒体人张宇轩，宇轩你好。
大家好。
好，第二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江，
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吴真，
大家好。
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王立德，
大家好。
好，第五位是资深媒体人吕一峰，
大家好。
好，第六位是资深媒体人黄伟汉，
宝杰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宇轩刚刚讲说整个浅见国造的问题并没有因为黄曙光的去职而烟消雨散，现在这个风暴感觉上正在成型当中，而且看起来对黄曙光越来越不利，而且最近几篇重磅级的人都出手了，周景文居然出手了，今天林传媒出手了，风传媒也都出手了，出手我觉得非常微妙，是这个出手你都感觉上他在连接一条线，什么线？蔡英文跟黄曙光到底什么样的关系？到底现在在蔡英文的心目中黄曙光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黄曙光的去职到底是他自己要走的，还是他真的是身心俱疲，还是有一些压力，有一些指责，有一些责难让他扛不下去了？
我要跟你问到问题的核心呢，我讲第一个坦白话，黄曙光能够成功他必须仰赖谁？
蔡英文
、啊、他如果要失败也只有一个人可以让他失败，
蔡英文。
蔡英文，我问各位一件事情，对于蔡英文而言，为什么这么力挺黄曙光？不管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完全不过问，甚至就连他的妹妹黄珊珊也竭尽所能照顾。那请问一下，他只希望黄曙光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
520之前，浅见我能够看到他真正海誓真正下水。
所以说，蔡英文等于说他内心中最大的愿望，蔡英文非常有趣哦，他是几任总统里面对国防事务最关心的总统，而且他不断的去参与国建国造类似我们的一种所有的采购案子，结果他心里面有一个想法，我要浅见国造，然后呢浅见国造的海测，浅见国造的下水，浅见国造的执行最好减产在我任内执行，可是520快到了，我什么都没有。
对，各位还记不记得？哦、就是
难怪马文君昨天在脸书讲说，现在原来海坤号的这个所谓的锂电池、海坤号的桅杆、海坤号的潜望镜什么都没有，在没有的状况下，你要怎么海测？所以只能装模作样让大家看一下。
对吧，跟你讲重点，我先问一下，如果马文君对于国防机密有办法如此掌握，如果有这么厉害的话，他怎么会先前被一个录音带搞得满头包，然后被大家骂得乱七八糟？但现在马文君突然拿到这个消息，拿到这个机密消息，很显然这些内容，包括我们讲锂电池、桅杆以及潜望镜，都是对准谁？在谴责黄曙光办事不力嘛？
对，因为这个海坤号哩哩浪浪的。
对，而且各位啊，有没有记得当初这一场下水典礼的时候，让蔡英文多难堪？原本应该风风光光的，结果人家讲下水典礼变成下水泥地典礼，因为根本
没有水。
对，没有碰到水算了。就后续又发生什么事情？被吴子嘉告发说浅见国造包录音档的内容，包括韩琦的顾问，整个纠缠在一起。请问一下，蔡英文脸上有光吗？啊，等于说我已经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什么都给你了，但你最后给我的只有让我丢尽了颜面。那请问，对于蔡英文这个让黄曙光成功成为浅见国造小组召集的人， 如今蔡英文要不要处理他，要不要修理他，要不要让他步入规矩。
所以说今天林传媒的这个独家就非常耐人寻味。这个林传媒的独家是什么？是马文君直接提到说，原来潜舰国造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进行了海测，因为你的很多的重要的零件，包括电池，包括什么东西，那当然嘛，这当然对他来讲很大压力。就我们的妙说，这个照理讲是一个机密文件，这个机密文件上面写的潜舰国造专案办公室的公文，这里面有黄曙光，黄曙光的署名是干嘛？是给这个 L3 的这个 Harris 的这个总裁上面讲的。那里面的内容因为是机密，我觉得他妙是妙在这个公文都公布了，可是他并没有谈这个公文的内容，他把这公文全部都码掉了。公文码掉了以后，就开始接近黄曙光人士说，说什么呢？黄曙光一心为国，要为国家争取最高利益，是这个 L3 的 Harris 呢，干嘛坐地起价？干嘛要这个是延迟工期？他是为了国家的尊严在跟人家拔河。
宝哥，你现在讲到这个独家内容，我坦白讲，因为你如果了解蔡英文的个性，就知道蔡英文这个人不会直接 say no， 他顶多就是冷处理，不理你，那就是他最严厉的处分。而黄曙光为什么包括这些消息爆料？各位，我坦白讲，这是黄曙光在跟蔡英文喊话对话的内容，他在自信说：“皇上啊，我真的有苦衷的，我有理由的，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讲？”
让你在520之前不能风风光光的主持这个海鲲号的下水大典，不能让你进行了海测，不是我的问题，是 Harris 的问题。
对，臣是胆敢相照的。我各位，我来仔细带你看。第一个，他说，这是机密文件外泄啊。我跟你讲，外泄这件事情根本不是内容主轴。为什么？你看到内文就知道了。首先，他这个潜舰国造办公室包括黄曙光的署名，结果你知道他的内文你写到什么？说什么？说 L.C. Harris。真的很坏，因为他要给我们延迟给付，甚至要给我们涨价。但是我黄曙光忠心为国，我努力的捍卫我们的权利，所以我还特别跟他套关系，问起同学呢，来写信给他。所以讲白了，这整篇文章他这就要重点是什么？宝弟哥，他在讲一件事情，不是我黄曙光的错，是因为 L.C. Harris， 是因为这个美商才导致潜舰国造没有办法在520如蔡总统的心愿下水，而且正式成军。
这是写给蔡英文听的。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比周景文昨天的这个特稿，那就完全 match 了。也就是刚刚讲到，他说黄曙光这么重要的人，你怎么可能任其辞官专心打官司？还有第二个就是，你怎么可能不给他给连个勋章都不给？当然希望赖清德上任之后，赖清德可以把他再找回团队里面。第一个，任其辞官打官司，任其就是你自己辞，你自己走，没有人会留你，没有给你勋章，代表我不承认你的功劳。第三个，如果要赖清德把你找回来，代表黄曙光的走人跟赖清德没有关系。
宝哥，高手出手，字字珠玑。因为对于蔡英文而言，他要的勋章是什么？你潜舰国造给我弄好，让我看到520之前我可以风风光光的。请问蔡英文得到他的勋章吗？
没有吗？
所以没有吗？所以你黄曙光当然也没有勋章。但最后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他说什么？他说，至少赖清德总统，你未来也可以把黄曙光找回来，这个团队继续努力啊。所以各位，这代表什么事情？这一件事情从头到尾是蔡英文要斩黄曙光，跟赖清德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可是这个潜舰国造，这个海鲲号下水，对蔡英文来讲有这么重要吗？
当然重要。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各位，对于蔡英文而言，他不管他的八年之间，潜舰国造，他象征的是什么？象征的是他在两岸之间的关系，台湾具有国防的自主性，以及跟美方强烈合作，在第一岛链的捍卫性嘛。所以当你看这篇整个的内文，他在讲述什么事情？
所以你是说，如果今天潜舰国造完成了，台湾的被认为说我的这个保卫国家的国力真的向上提升了，它根本就是国母了。
就四个字，宝弟哥，抗中保台，代表我蔡英文真的抗中保台了。但请问现在变成什么下场？来，各位，你仔细看了这边独家很怪，他说什么？这个有暗黑势力啊，要把这个海鲲号给弄死啊。就里面就是我们刚才阐述的，包括 L.C. Harris多坏，然后呢，让我们的 IDS 的 HAT， 也就是泊港测试呢，没有办法如实验收，甚至讲说，你看黄曙光还非常极力的争取坚守我方立场，不愿对美商无理要求让步。所以显然黄曙光很清楚自己的敌人是谁，除了在替自己叫屈，除了替自己卸责之外，他最主要在讲，中间是美国让我们的潜舰国造没有办法如期交货。
那另外现在有一个讲说，现在又把扯出来一个人是唐华，用我们的海军司令说，是因为唐华的强力主导才让黄曙光不如归去。
宝林哥，这个报道的更厉害，为什么？因为这个报道通篇，你如果看下去了，你会发现是
连三篇了。
对，第一点是在哪里？你仔细看一下这张照片，潜舰国造的老大应该是谁？ 黄曙光啊，那请问这一张照片里面黄
没有黄曙光，
黄曙光已经不见了。所以各位啊，这种照片是会说话的。
所以说，蔡英文如果带着赖清德去看的话，你刚刚讲讲，管妈都在旁边，顾立雄也在这个地方，那刚刚讲的海巡署的署长也在旁边，结果海国建国造专案办公室的主任不在，对，办公室负责人不在，
对，召集人不在，是像话吗？他看的是国建国造，看的是海坤号。看的这些应该都有黄曙光最清楚、最了解的全程掌握、全程知道，结果没有。
另外，海军司令部在今年2月19号发布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也非常耐人寻味。海坤号军舰交舰延宕，延宕里面，哎，之前就有一个传说说，哎，520之前蔡英文一直想，他说没有哦，海坤号的交接是干嘛？是以安全为考量，从来没有520。交舰的规划，
对，宝哥，
是谁说520要交舰的？
对，没有错，而且相关报道一直在讲说，这叫此地无银三百两。为什么报道一直在讲520交舰的是送给蔡英文卸任之前的大礼？就是这份大礼呢即将落空了，然后还把这个落空的人呢丢到扣在这个唐华头上。但各位，你要仔细看这份报道，我们仔细来认真来看，海坤号军舰交舰延宕，这个才是他真正要谈的一个主事情。他说什么？他说呢，现行的计划呢测试以安全及品质为首要考量，时间为衡量标准，来。并无从今年520前交舰之规划。换言之，他这一篇文章直接在跟你讲说，没有，
没有520了，
根本没有交舰这件事情，请媒体不要以讹传讹。
哎，不然大家一直在讲520，那蔡总统的脸往哪放啊？
对，宝大哥，我就问一件事情好了啦，唐华一个海军司令而已，他有没有资格替总统最重要的一个任务说没有520之前不可能交？所以显然这个是有高层有层峰主意要海军去放出来的话嘛，他们知道这个事情520之间不可能嘛。但另外呢，各位，这是一种角力，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很清楚，叫做官宣，叫做来自于总统的讯号。但奇怪了，另外又陆陆续续从3月份到4月份，好，同一批记者开始不断的在放话说，哎呀，这都是唐华在阻挡啦，唐华说要按照规定啦，唐华说要如何如何啦，唐华说不能够草率行事，甚至有一篇更狠，说什么，哎呀，你要520之前交哦，根本就是叉叉做的行为。所以换言之，在这个持续交锋的过程当中，很显然都只有两个关键人物在穿梭，一个叫做总统的意志，总统要如何看待这个520之前不可能完成的礼物，后续做出处置，而另外一个叫做来自于黄曙光对于自己没有办法继续进行潜舰国造所做的困兽之斗。
董事长，过去我们都认为黄曙光是蔡英文的爱将，然后蔡英文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我给说给你任何的这个所谓的权利，让你只要把我跟海坤号给做好。可是从昨天周启文的那篇文章，任其辞官打官司，然后呢连一个勋章都没有，到今天这篇文章特别自清说，这个延宕跟我没有关系，这个延宕完全是美商的关键，美商要坐地起价，这整个串联，难道蔡英文对他520？海坤号不能下水，真的非常不满吗？
目前为止，总统府有没有表态吗？
没有，
没有表态嘛？没有表态就等于他的态度很明确，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这样解读了哈。我们的每一个这个事情太大，我们要小心的看啊。而第二件事情很简单，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军方的上将，三星上将要离职以后，然后新闻有不断的放新闻出来，
没有
主动放新闻？我很简单嘛，自由时报的新闻，周景文的新闻要放，是帮谁写的嘛？
帮黄曙光写的吗？
黄曙光写的嘛。好，那林传媒这个新闻是帮谁写的嘛？帮黄曙光写的嘛。所以黄曙光为什么一直不断的放新闻呢？
现在不懂的一个事情是，大家过去都认为蔡英文非常喜欢黄曙光，刚刚讲的潜舰国造给你专属的权利，要人给人，要钱给钱，那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所以我现在就回过头来讲，目前黄曙光的动作，说黄曙光的帮他忙动作，都是目标都在争取赖总统的关爱的眼神啊。那好了，那就回头看，为什么要争取赖清德的关爱的眼神？
为什么？
那一定是跟他的老东家发生嫌隙嘛。老东家是谁啊？
蔡英文。
就蔡英文嘛。很简单一个事情嘛，这个是蔡英文的重大的历史的政绩嘛。什么政绩？就是我要在海坤号下水是在我赖清
在蔡英文
手上完成的嘛？那有没有人答应他这个事情？当然有啊，谁承诺他的嘛？这是黄曙光答应的嘛？黄曙光今天他的后半辈子的官运呐，就是靠着要潜舰国造这四个字混到今天嘛？
是这样子吗？
他从副司令开始就跳升总司令，升完总司令之后马上升 参谋总长都是直接越过所有的军种，所有的一切的，就都是超正常程序
完成
他的升迁。那升迁就完，这七年当中就干一件事情，就是海空号。那这个时候就是蔡英文就穷毕生之力挺他挺到底嘛，挺他挺到底，甚至于说这个光芒跟福德还地庇应到他的妹妹身上去嘛。所以他蔡英文给他多大的力量，结果他让辜负了蔡英文嘛。那蔡英文现在灰头土脸下台。
可是海空号对蔡英文有这么重要？
那蔡英文真的有干过哪一件好事？你告诉我。
没有吗？
对，蔡英文所有干的事情有一个最重要，就爱台湾嘛，对不对？就他这个总统保卫台湾、抗中保台，就是民进党的最高原则、最高政策。结果你搞到我什么都没有，烂都是烂事情。这8400亿的前瞻预算，稀里糊涂不知道全部贪污嘛，对不对？然后8800亿的这个疫苗预算，搞到现在被我告嘛，对不对？然后弄了一堆假学历，没一件好事。
还有绿能呢？
对，那也是烂事嘛，对不对？所以他唯一的一个期待就是这个海空号给扳回一城，给他留下一个台湾的历史地位嘛，就台独教母的这个地位，这个对他何其重要！而且问题是从头到尾就是黄曙光答应他。你知道吗？就黄曙光承诺的事情，
所以才有海军司令部说，海军军舰的执行以安全品质为首要的考量，从来也不从没有，并非以时间为衡量的标准，所以并从无今年5月20号前交舰的规划。这根本就此地无银三百两。
此地无银三百，所以我反过来解读，我们现在进入实质讨论解读给你听。这个海军总部的函是顶压力的。因为一定有很大的压力在逼海军总部接舰嘛，就520之前给我接过去就对了，管你3721先接了再讲嘛，接了有个面子，你搞个仪式搞假的也可以，他水泥地他下水典礼变成下水泥地典礼他都敢干了嘛，他还那叫海军总部吞下去他怎么不敢干呢？他还夹着这个蔡英文的优威势嘛。那可是蔡英文已经接受了嘛，已经知道这个不可能再硬干的话会出事情，而且我们在告他那个时候，我告发他不到2个礼拜3个礼拜，就因为某网媒就有人写了一篇，我一看就知道是府里面的文章嘛，意思是说他知道了嘛，那我当然知道蔡英文的意思，那我们不会去跟总统府捣蛋嘛，我们就没有在后续有任何的攻击行为，这样坦白的，我们也要体恤国家的困难嘛，对不对？何必闹胡闹呢？我们不是一个胡闹之辈。好，我现在反过来看，最恶劣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在第一个解读完了，第二个在解读暗黑势力要搞死海空号，这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个是写给谁看的？
写给谁看的？
还是赖清德啊？要告诉你说，哎，
海空号如果不行，是暗黑势力干的。
我如果不在的话，暗黑势力就来了。他可以抵挡暗黑势力，他已经吹套了，吹到用威胁的，你知道吗？非我不可，没有黄曙光。这个潜舰的计划整个要泡汤了，所以赖清德你要搞清楚，他在恐吓赖清德有暗黑势力，其实他本身就是最大暗黑势力。
玉凤，
是
为什么蔡英文总统这么在乎他的海空号？如果你这样随便算一算的话，就像刚刚吴董讲的，你前面的不管8800亿、8400亿，你到底留下了什么东西？第二个就刚刚讲的，你现在非常在意的就是2025的所谓的飞核家园，但2025的飞核家园真的能做到吗？还有你看到今天很多人都非常下告皮皮的话。台湾真的不缺电吗？台湾的电真的没有问题吗？还有台湾的现在电要涨了，涨到什么程度没有人知道。好，那我觉得今天更重要的是，今天全部的股票大跌，
对，
就只有一家股票大涨，云豹大涨。
对，
搞了半天，你蔡英文你在搞什么的绿能、绿电？就不是我们常常讲一句话，绿电吃饱。台电跌倒，全民遭殃。
对，今天来讲的话，最大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台北股市一开盘的时候呢，哎，还好哦，就没想到一分钟直接往下。最可怕的一件事情，竟然是跌超过1000点。这个东西最后呢，收到跌700多点之后呢，大家回头想一件事情，那不是每一档股票都很惨吗？我的股票全部打开，全部绿油油，而且很多都是跌停板。可是呢，有人说，哎，我的没事。仔细看，谁没事？云豹能源，而且云豹能源是涨停板收在涨停，
而且涨停还锁定了。
对，涨在锁定了。好，来看一下这个趋势，刚好怎么样？一开盘撑一分钟下来，这边呢一开盘上去。都是一分钟的时间，一个呢是跌到1000点，一个是涨停，总共涨了14块，而且呢涨停之后呢还有很多张在挂着等着买。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最近来讲的话， 台电又出事了嘛？你看哦，又是说什么跳电，然后又是说有这些小动物，什么奇奇怪怪理由都出来了。大家都知道，
花了5600多亿要去锁我们的强韧电网嘛？
对，
钱都花了。怎么一天到晚断电了？
对，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强韧电网往后去讲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重点来了，重点这个电的事情越来越严重的事情，大家就知道说台电跌倒，绿电就会吃饱。然后来看一下哦，你看台积电之前这个发生大地震的时候，他说没事没事，我们很快就来恢复运作了，所以呢，它只会影响到多少？毛利率第二季在0.5%，大概是多少？30亿。可是呢，现在台电要涨价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是最大的一个客户，所以呢，它会影响到0.7%到0.8%，竟然比地震还厉害，
电比地震还严重。
对，地震你是避不了的，但是呢，电的涨价竟然就超过了30亿以上。那另外来看一下的话，我们就要讲到了这个
强韧电网
计划。我们先讲一下强韧电网计划花了多少钱，5000多亿。你听了的时候就觉得说，我们应该是要把我们电网变得强韧。
哎，我花了5645亿耶。
对，大家看到的时候以为这个是强化电网韧性。以后就不会再随意的跳电了。这个东西下去之后呢，你不要再告诉我说什么小松鼠白鼻心不小心电到它，什么蛇都不会再出现了。可是呢，仔细看下去，弄下去之后呢，
不是，今天更好笑，这两天不是桃园连续断电吗？
然后
桃园连续停电吗？白鼻心不能讲了，
对，
鸟不能讲
了，对，
老鼠不能讲了。然后今天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树枝，
对，
树枝，
没错，这个就是
我搞不定了，搞树枝。
我还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一直在发生跳电的情况之下呢，大家就愤怒了。愤怒了之后呢，那时候新闻出来什么白鼻心啊、小松鼠，到最后民众就直接在台电那边说：“你给我把东西交出来，你电到了，你至少要交尸体嘛。”结果呢，交不出来。现在告诉大家，那干脆不要演了，就树枝。你要讲树枝就在那里。那强韧网弄下去之后呢，过去来说的话，这个非计划的停电从73次变到了106次。所以你有变了，
变强韧吗？我花了5645亿。5645亿里面花了4379亿作为分散工程，花了1250亿做了强固工程，花了16.9亿做了防卫工程，总计花了5600万。结果，导播，我们来看这个数字，这个数字是2022年的73次，2023年变成106次。
对，计划写得很丰满，现实却是很骨感。你讲的，宝健刚才讲的是分散工程、强固工程、防卫工程、强化韧性。但是你仔细看下去，这是用来干嘛的？这个东西分散工程重点就是
绿能，
然后呢，强固工程重点是什么？储能设备。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什么工程？都是合约啊。所以呢，台电做这个东西，它的非计划跳电越来越多。但是这几家厂商，市电、东元、中兴电、亚力、华晨、大同，每个都大涨。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先去看一个华晨。华晨去年的这个时候是多少钱？90块。因为台电一直出问题的情况，现在是多少钱？900块。一年之内就涨了10倍。只要你能够吃到台电的工程，不管你会不会跳电，你就可以从90块上升到900块。
这个东西非常荒谬，是。我们知道台积电周边有很多的工程，
对，
包括什么中沙啦，什么很多的周边工程。是台积电好，大家跟着好，这才合理嘛。
对，
就今天大家都吃台电的工程，就大家都赚得饱饱的，就台电快垮了。
对，所以等于说你这个强韧电网，就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战略计划，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分赃工程，大家拿去分一分，台电还是缺电，台电还是跳电，但是呢，旁边的人都吃饱喝足了，股价竟然可以一年涨10%，而且涨10倍，
而且刚才讲连彭博。都讲说现在台湾的风电，你搞风电，你又搞垄断，你又搞保护主义。
对，
他说这个东西哪有人这样干的。
好 ，Bloomberg 来讲说我们这个风电计划，台湾是 Wind Power Ambition are in peril。peril 是一个很严重的词，就是说
危险
了。过去来讲的话，为什么要做风电？就是希望说太阳能下去之后呢，风还是有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强固电网计划里面就有把这风电纳进去，希望它是一个很大规模的，很给我们很多电，然后又便宜的，一度电4块。可是现在来讲，台湾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竟然要求说你要有70%都是用台湾的厂商。好，你这样子弄下去之后，那些有经验的德国的厂商、泰国、日本的厂商跟韩国厂商就说，哇，那你们就自己玩就好啦。过去来讲，
不是，而且我看了天下，我看了 Bloomberg， 我才发现说，为什么大家对于说你这些东西要本土化，大家非常有意见。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的水下公司，我们很多东西它是独门生意，你只能找一家，最多找两家。你如果是独门生意，大家 那个价格到底是你决定还是他决定？所以难怪台湾的价格比人家贵很多。
我们来讲一下，你要做这个风电吼，第一个最贵的就是地下工程，因为它在海上，你要往下打基桩；第二个就是把这个叶扇给装上去，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台湾自己做的话，一支要8.5亿，你去跟国外买一支只要6.8亿，而且这6.8亿还包含什么？运过来的，为什么？因为日本、韩国他们的有一个规模化，他们很多了嘛，做好之后送过来。可是台湾呢不行，台湾一支就要8.5亿，
所以成本。如果说我要35支的风电，我就差60亿台币了，
对，差60亿台币。所以呢，我们整个风电岸场弄下去之后呢，其实大概成本都是欧洲的
2.5倍。
所以呢，你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吗？因为有一家厂商，当初来讲的话，他已经开了上市十年了，他的股价都在10块以下哦。那个时候大家就笑说，哎呀，你这个就小孩开大车嘛，因为日本厂商有这个，韩国厂商怎么轮到你？但是呢，这个计划就是说，你一定要用台湾厂商。这家公司的股价现在是200多块，这
都是10块变200多，
这都是独门生意。如果他当初不知道有这种限制的话，他敢去大举投资吗？这个东西就是他有相当的信心。
好，我看刚才讲的是 Bloomberg 都讲了，台湾的这个风电有非常大的这个所谓野心，可是这个是非常危险的。然后天下杂志都说，现在风电贵到连台积电都买不下去了。
好吧，这个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电，这个就很务实，这个跟党派都无关。那今天 Bloomberg 直接告诉你。台湾的风电 wind power ambitious， 你的雄心壮志很危险。为什么？因为你盖的比别人贵，而且呢，你以后的电网功率的电能不能够满足整个国家的需求？它下面还这是大标，对不对？它下面有小标哦。他说即将要到的这个政府要赶快的采取措施，避免危机发生。他在跟赖清德政府喊话，
所以不是我们这样讲，
对
，Bloomberg 也这么讲。
所以嘛，这 Bloomberg 讲，那我现在这个没有党派之别，就单纯的跟大家讨论电。它的发电成本以及卖电购电以及我们大家要缴的电费就这么简单。宝杰哥，我翻台电现在目前今天最新的台电现在目前所有的发电，我跟观众朋友报告哈，在我以前还在跑新闻的时候，我们台湾的发电很简单，就是核能20%，绿电呢大概只有10几，其他都是火力。那火力发电呢分为燃油、燃煤跟燃天然气，但燃油、燃天然气其实基本上都是贵，尤其这两年发生战争之后 ，LNG 船它带来的那个天然气就贵，对不对？又不稳定，还有海上的问题。可是现在呢，很简单，2025年明年的5月17号，所有核能都要退出了。那核能退出是我们现在政府的决定。
2025非核家园。
2025时间都告诉你，5月17，核三的2号机停止。2024今年的7月26，核三的1号机它要停止。那现在目前核能这2号机组发多少电呢？大概6%到8%。观众朋友，你要看哦。6%到8%是它发电的占比，但它发电呢，核能是便宜的，不是我在讲啊。你我常常讲说核能便宜怎么？这是台电，台电今天的数据，宝杰你看哦，台电现在目前发电有火力有没有？有燃油、燃煤、燃天然气，我刚讲了，对不对？你看它分有多少钱？燃油的话呢，它的发电呢每一度电要7块最多啊，然后呢燃煤、燃天然气其实都是3块多。风力发电是多少？是2.59，为什么框起来？等一下就知道答案。然后呢核电呢，在这边核能发电是多少？1.10，没有错吧？在所有的发电，我们能发电当中，核能是最低的。然后呢，你可以看出来，风力发电是2.59。可是刚刚玉峰在讲风力发电，这是我们能发电的成本。可是我们其实还够电
买。
对，我们今天民间的风力发电厂，你台电要跟他买啊。你一看到这边你就知道了，这是我们够力的购入的电力，就没有核能了，因为我们核能厂是在核三嘛，所以他不会再买核能，这里没有核能。那你看风力发电，我们买一度电多少？都是一度哦，
6.96，
将近7块了。
我卖给人家2.59。你买进来6.96，
对，
天底下有这样做生意的吗？
所以我们自己本来发风力发电其实没有特别贵啊，跟燃油天然气差不多啊。可是你今天跟我们其实民营电厂的风力发电买了以后，当场变成7块。那宝杰哥你要知道哦，风力发电它其实基本上把它的风场，不管是离岸风电或者是岸式风电的话，它盖好以后就不像这个天然气跟燃煤，我还要去买那些，
对，不要买原料 啊，
我是吃大自然的风啊。那为什么还需要这么多呢？我就举欧洲为例，法国也有风力发电。它其实在今年2024年的风力发电的那个一度大概就3块，我们这边要7块，
一度3块，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它的量太大，它的量太大，发电量很大的时候，那你基本上有时候股贱伤龙嘛，我把那一堆我就没有价格，所以今年其实在欧洲风力发电的成本在3块以下，所以你今天购入电的成本3块以下，为什么我们台湾购入电是7块？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们在建盖我们的风力发电厂的时候。刚刚这个玉芳在跟大家讲，宝杰哥你要知道哦，我们台湾自己做的风力发电厂，我们的成本跟欧洲比已经比较贵了，所以整体加起来比较还要多很多。可是中国大陆那个数据更低，大概只有台湾的1/4， 所以简单讲，我今天只跟你讲一个风力发电。先前我们讲太阳能板，对不对？你要有20%的再生能源，你要有风力发电，要有太阳能板的过程当中，你的建构成本都高，而且你购入的电也高。所以为什么 Bloomberg 要告诉大家，在这种状况之下，台湾的电力不稳又贵，会是赖清德政府的危机？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
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